特别欢迎大家，我的名字叫 Tom， 也是这边的福音之家的全职附属同工之一，特别的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你知道中国的很多基督徒其实很喜欢这样一段经文，然后知道在国内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这样的礼品商店都特别喜欢用一些经文放在一些产品上面，然后很多的书法家也喜欢就把这些经文写下来。我们在这里其实都有一个样板，就这是以前有人就是赠送给福音之家的，正好就是这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的16:31，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很能够理解为什么是受很多的华人欢迎的一段经文，因为这也体现了华人对于家庭的重视和关心。我们都希望家人可以和睦，我们都希望家和万事兴，对于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全家人都是站在一边的，在一起的，我们希望家人都能够得救。但是很可惜，这段经文经常会被误解，把它当作是一个保证，其实它更是一个选择和命令。因为得救的前提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要相信，一个人并不能代表全家来相信。从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也听到刚才的姊妹的分享，我们自己生活里面一个人信主并不能保证全家都会相信得救，而相反常常是会导致家里面的冲突和矛盾的。而今天这篇经文其实也是在回答问我们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跟随耶稣可能会导致家庭的破碎，你准备好了吗？在这里我需要声明，耶稣绝对不是教导基督徒要主动去分裂家庭，他强调的是因为有人选择跟随他，有人拒绝他，所以家庭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他也没有说每一个家庭都会因此而分裂。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主题也注定是会带给我们很强烈的情绪的反应的，而耶稣的话可能会让我们当中的今天在座的一些人会有像刀割一样的伤痛。对于很多人，这样的伤口可能还是新鲜的，会让我们记得许多年的泪水和伤痛。他的话也可能会挑战触及到我们心里面最宝贵的，他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排斥、愤怒，或者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段经文和这个话题。我们不要因为情绪的反应而忽略了耶稣的信息。我们需要来认真的听，因为第一，这是神的话，而在我们教会释经讲道的原则也要求我们按照神的话来讲，不是看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不能跳过我们自己觉得困难的经文，因为这是神通过圣灵帮助作者路加给我们的他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听的，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听。而即使今天的经文的内容甚至会在我们这里造成大家的分歧，但是因为这是主耶稣的话，我们都需要来讲，也需要来听。我们需要来听第二，也是因为这是对于我们有好处的，是因为路加他本质上是希望他的读者可以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确信，于是可以坚定的跟随，并且向万国万民传讲耶稣的福音。路加福音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为了来培训他的读者来做耶稣的门徒的， 而在过去几周的主题里面，我们应该看到一些不同的主题都是路加来告诉基督徒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之前我们会面对的一些挑战和诱惑和困难，无论是面对肉体的逼迫患难，还是对于我们对于金钱的态度，对于生活的忧虑，还是用警醒的态度来等待他的再来和奖赏。而今天我们被提醒的是福音会带来的纷争。路加要提醒他的读者，耶稣会带来世上的纷争，甚至是最亲的家人之间的纷争。因为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仍然可以确信，不至于信心有动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会很短，经文的信息虽然不容易接受，但是是十分的清晰的。来拯救的耶稣，来实现拯救和审判使命的耶稣，会带来世上的纷争。来实现拯救和审判的使命的耶稣，会带来世上的纷争。我们来看第一点，也按照这个单章上面的大纲一起来看。耶稣来实现审判和拯救的使命。49节到50节，49节耶稣说，我来要把火投在地上，如果烧了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我有应当受的喜，我是多么迫切的期待这事完成。这听起来是很出乎我们意料的一句话，因为在之前，我们不用翻过去就能听我说，9章的54节之前的经文，耶稣已经责备了门徒，因为当时的门徒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要从祷告神，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审判那些当时拒绝相信耶稣的人。但是耶稣说，拒绝他们，斥责他们，因为现在不是从天上降下火来审判的时候，现在是救恩的时候。然后再往前看，去年我们讲到的时候的第4章，耶稣他宣告他自己的使命，从以赛亚书里面来宣告，他说他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一位会带来救赎和赦罪的基督，并且他故意的漏掉了以赛亚书经文里面的下一句，神要带来他复仇的日子，同样是来强调现在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救赎而不是带来审判的。我们知道耶稣带来救恩这是再清楚不过，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最后要达成的依然是要把火投在地上来审判这个邪恶的世界，这是他自然会盼望来成就的事情，因为神的君王自然会看到，希望会看到神的公义被完全的实现。但是在那审判之前，他来到世界上确实是来救赎的。第50节里面他提到他要受的喜，这肯定不是我们现在宣告自己成为基督徒那样的一个洗礼，而更多是像是基督徒的洗礼所象征的，他会经历死亡和痛苦，而耶稣已经预言他要受苦并且受死，为世界来承担神的审判和愤怒，这一件事情是他现在迫切希望来做成的。而这一位将来要审判世界消灭一切邪恶的君王，他竟然甘心的走向他的死，他将要忍受世人的唾弃，他要忍受痛苦的十字架的刑罚，他要被神的愤怒的大水所淹没，那位完全圣洁无罪的却要担当世人的罪，让世人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得到与神和好的平安。我们需要记得跟随这一位主是值得的，因为他是带来真正的平安，成就神的救恩的。 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耶稣来成就什么样的和平，不然我们更容易会被这个世界上的所应许的那种短暂的肤浅的和平，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情离开耶稣。其实世界上的和平，甚至是家里面的和睦，都不是完美的。而如果我们选择世界的和平，那我们只能和世界一起将来面对耶稣再来从天上带来的审判的烈火。第二点，我们应当知道他的使命会带来纷争。51节，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要世上有和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是要有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口将起纷争，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他们将起纷争，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婆反对媳妇，媳妇反对婆婆。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耶稣是会带来和平的君王吗？和平之君也是他的头衔。但是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留意的话，我们也应该确实是问，耶稣不是确实他说自己是来带来和平和平安的吗？他这里为什么竟然这样说呢？对，确实的，耶稣在1-4章的时候，路加就不断的强调他是会来带来平安的。10章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也向一切接受福音的人宣布他们现在可以得到平安。而在7章50节里面，耶稣赦免一个有罪的女人，也对她这样的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耶稣所带来的平安，我们需要记得是罪得赦免的平安，不再与神处于敌对关系，与神和解，得到和平。并且他也会吸引万国来到他那里，让之前的仇敌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兄弟，享有和平。我觉得也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像之前中国、日本和韩国有一群基督徒，他们组织在一起，因为过去的抗日战争之前日本侵略的那样的伤害，让这些民族之间充满了仇恨，但是这些牧师可以在一起，因为耶稣带来了和平，是在他里面才能成就的。但是这样人与人的和平也只能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实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即使是家庭里面，我们要记得本来也是充满了纷争的，因为我们的人的罪和我们自己的私利。虽然耶稣会带来这样的和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国度完全来到之前，所有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一定会有和平。因为许多人会听到耶稣作王的福音，谦卑的来承认他的主权，他们会成为基督徒来跟随他，但是同时许多人会骄傲的拒绝他，不信他，不承认他的主权，这在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而路加福音的11章23节，耶稣也这样明确地说，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从一起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耶稣的门徒绝对不能为了纷争而纷争，但是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了跟随主耶稣，我们就已经自然站在了没有服从耶稣基督的人的对立面。一个人如果没有投靠跟随耶稣，他们就还在所有人的默认状态，他们还是站在敌对神的世界的那一边。就像是在一个码头上面，你无论再靠近那艘要走的船，你不选择上去， 你最后还是没有上去，没有中立的选择。耶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余地，没有人可以选择中立。无论你对耶稣再欣赏，你不敬拜他，跟随他，你就还是敌对他的。甚至有一些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也不一定见得是真正敬拜和顺服他的。而就在耶稣传道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时他和他的门徒已经面对了很明显的反对。耶稣也已经告诉门徒会有人去逼迫他们，而今天的经文耶稣更明白地说，这样的纷争甚至会发生在家庭当中，父母子女婆媳之间的关系都会被影响，都会有纷争。而在后面的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21章，耶稣也更进一步地向跟随他的人指出，在耶稣来之前，你们也会被父母、弟兄、亲戚、朋友出卖，他们要害死你们的一些人。耶稣教导跟随他人，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但是，敌对耶稣的人，他们不会去遵行耶稣的教导，他们会用纷争的手段来反对跟随耶稣的人，甚至是对自己至亲的人，甚至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会带来这样的纷争，因为我们选择了跟随耶稣。大家，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的福音是会冒犯人的。有人会谦卑的接受耶稣，有人会继续骄傲的拒绝。这样一个赦免罪的福音，必定是会让很多人拒绝的，特别是道德高尚的、行为体面的人，他们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得到赦免，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得到拯救，而悔改赦罪的消息肯定是会得罪他们的，而这些人会是我们的家人。有人会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但是有人会顾惜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超过耶稣。对于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于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追求可以满足自己的人，对于不愿意放下自己的罪和在罪里面短暂的乐趣的人，对于不愿意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赦罪和悔改的消息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而这样的人会是我们的家人，因为效忠耶稣基督，我们不再背叛创造世界的神，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追求自然不会再和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理解、认同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看世界的方法。这样的人也包括我们的亲人，可能特别是我们的亲人。没有人会希望主动的去造成家庭的分裂，但是因为家人对于福音的拒绝，这样的分裂是无法避免的。而对于当时的读者，这同样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对于宗族和血统的这样的重视，绝对不亚于华人。我们不要觉得他们好像不了解我们。在旧约里面，神的律法对于孝敬父母比华人还要重视得多。出埃及记20章12节，十诫里面的第五条诫命要孝敬父母。出埃及记里21章15节，打父母的必要把那人处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那人处死。生命记27章16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而耶稣他自己也是完全的违负律法的教导，他之前已经亲自的指责法利赛人用他们的条款相反妨碍了人照顾自己的父母，并且他指出在家庭里面仇恨自己的弟兄的人也是要面对地狱的火的。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圣经的当时的读者和这样的文化背景不了解华人的孝道，没有资格告诉我们怎样处理家庭关系。而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稣的话，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把纷争看作是常态，而这是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这是自古以来基督徒的经历，而这样的结局也经常是家破人亡的。我们就会有一个在中亚的一个福音伙伴，他分享他在那边传讲福音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因为安全我们不会说具体是哪里，但是卡贝这是一个姊妹，她因为相信了耶稣，她被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常常用暴力来威胁要把她杀掉。而我们教会当中也有人知道我说的是谁，她也是一个从一个另一个伊斯兰背景的国家信主的一个弟兄。因为在那里伊斯兰教教法会判所有放弃信仰的人死刑，他没有办法与自己许多的家人联系，他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认识的一位牧师，因为他选择了全职的服侍，他放弃了自己本来的高学历高工资的职业的规划，他让他的父母极其的失望，他们的关系也是破裂的。而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很多人都会有说不尽的故事。我要问他们，为什么你继续要跟从耶稣呢？那在耶稣那里已经得到了真正的罪得赦免的平安，我们可以回到公义圣洁的创造主的家中。他们知道这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当然现在很多人并不会受到特别强烈的来自家人的暴力的反对，但是我相信我们依然会有听到尖锐的人身攻击、讥笑、讽刺，常常是会有在饭桌上面充满了失望的指责和抱怨。我们依然会体会到他们希望我们与非基督徒结婚的压力，也会听到不认我们做子女的威胁。而在我们分享福音之后，本来亲密的亲戚变得越来越疏远，在背后的时候也另眼相看，在视频的时候或者在过节团聚的时候也会充满了尴尬的沉默。我们不应该觉得奇怪，我们已经选择了跟随耶稣，我们已经不再和他们站在一边了。而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应用，如果你只记得一点的话，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在末世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应该因为有纷争而感到意外，我们不应该因为有纷争而感到意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错误的理解《使徒行传》那一句很好的经文，是会很危险的。如果我们把那个当作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的话，那么我们会当现实和 我们所以为的这个保证不符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欠着我们全家得救，而家人到最后也不信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呢？是神的应许失效了吗？是我没有好好的传福音吗？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不见得。神的应许当然没有失效，因为他从来没有保证过。相反，耶稣在这里说，纷争是一个常态。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心虚，觉得啊，福音是不是有问题？就像刚才姊妹的分享，而父母家人反对我，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这选择有问题？是不是我不够有爱心？我们需要知道，这不是因为耶稣的福音有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选择好正确的时机，没有足够的清楚，我们不够专业，不够有爱心，而是我们需要知道，因为世人对于耶稣不同的看法，导致家里面的分歧是自然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完全的没有爱心，你完全的不顾你父母的态度，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切我们可以做的，他们依然有可能是骄傲的拒绝耶稣的，这不是我们做错的任何事情，也不是福音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需要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继续确信的跟随耶稣，等待他的再来，并且传讲福音。其实我们讲到可以在这里结束，但是因为这个主题是很特殊的，我再继续的和大家分享几点我的思考。一般这样困难的经文，我们很容易自然的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把它给过滤掉，因为我们本质上都是不喜欢被挑战的，我们本质上都是希望自己不要改变的。但是越是这样有挑战的经文，我们应当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我们应当小心，我们不要忽视或回避我们自己来应用这样的经文。第一点，值得吗？福音造成这样的纷争值得吗？其实刚才也有一些提到，我们本性自然是希望去避免纷争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可能特别喜欢吵架，那是另外一回事。耶稣教导我们是要与人和睦，所以这些人需要悔改。但是如果纷争不可避免的话，我们需要知道这是值得的，这不是因为福音有问题，而这样的纷争有些时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代价。我们需要重新来思考，耶稣带来的赦罪的福音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好消息。我们需要思考，耶稣真的是我们敬拜顺服的主吗？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只有新天新地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不要追求这个世界上短暂的肤浅的平安。第二点思考，那么你刚才说那些听起来好夸张啊，那跟随耶稣并没有导致我家里面的分裂啊，我家人不信主，但他们很支持我有信仰。但是其实在属灵的现实里面，如果他们没有相信福音，无论是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是他们听过以后没有相信，这样的分裂其实已经产生了，无论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和意识到。但是我们应当感谢神，这样属灵的分裂如果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还没有带来实际的纷争，所以我们还有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和关系来向他们分享耶稣传的赦罪的信息。 当然有可能在你传了之后，清楚地把福音向他们传达之后，这样的纷争可能就会更明显了。在这里我也觉得值得插一句，这也意味着为什么和非基督徒结婚组成家庭是非常和极其不明智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正的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话，你在你们开始有家庭之前，你就已经把这个纷争的种子埋了下来。如果你觉得哦没有关系，不会有纷争的话，一种可能是你太天真的没有看到，因为耶稣，因为你和他对耶稣不同的态度，彼此之间已经有了不可弥合的鸿沟。你也可能天真的期待他自然的会信主的。我们是谁？我们无法保证他们一定会是谦卑的接受耶稣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试探神。而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可能完全没有把跟随耶稣当作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我们决定婚姻这件事情上面根本就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来。所以本质上可能你和这个世界在一个方向，是不顺服主的。而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爱慕耶稣基督的人怎么可能和一个本质上拒绝憎恨你所爱的耶稣基督的人成为最亲密的伴侣呢？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的话，这是很难以想象的。最后一点思考，可能对于很多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和一些才信主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要不然全家一起信，要不然就不信。我们笑，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少见的一个看法。这听起来可能是挺无私的，觉得我们家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在一起，都要团结。但是实质上可能我们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待福音。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可以进天堂，得到天堂的门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还觉得挺无私的，如果我们放弃天堂的门票，选择和我的家人站在一起，即使是他们要进入到地狱的烈火的话，听起来是很无私，但是我们忽略了福音的本质是我们理所应当去臣服敬拜神所设立的君王耶稣基督的。我们若是选择和家人一起来背逆神的君王的话，我们选择的还是得罪神。你的无私本质上是自己的自私，拒绝神那一位我们真正应当考虑的那一位。这意味着你最看重的可能是你的效忠还是在于你的家庭，而不是耶稣基督。这依然是罗马书里面说到的，把被造的之物放在了创造主之上。我们很容易把家庭也当作我们崇拜的偶像，而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是要向神交账的。如果你选择人超过神的话，一样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而耶稣关于家庭和跟随他的代价，他也说过这样一句特别的会让我们可能觉得难以接受的，但是这也是确实他说的。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而对于家人最好的，一定是我们自己跟随耶稣，并且向他们也传讲这赦罪的福音，帮助他们一起也跟随他。如果你听到了福音，并且让他们也听到福音，如果他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相信悔改，那么自然因着他们对主耶稣的相信， 这也实现了我们都希望的那个美好的愿望，全家都可以得救。这才是真正的带来家庭和睦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全家人都顺服在主耶稣之下。这确实是极其美好的一个祝福，并且常常是外人都可以看到的。在这样家庭里面的和睦，只有在全部顺服主耶稣的家庭里面才看得到的，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的这样的和睦和喜乐。最后，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救恩还向罪人敞开的时代，因为着人对耶稣的不同的选择，他们要不然效忠耶稣，他们要不然还是他的敌人。而这样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因为这样这个世界甚至是我们的家里面都会充满了纷争。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有确信地等待他的再来，有确信地向万国万民传讲这个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帮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正确的期待值，主要帮助我们确实是看到耶稣所成就的这样的使命，即使是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的纷争，我们也不动摇的去继续的跟随他。主，我们知道这样的跟随可能是会付出很多的代价和痛苦，但是主啊，帮助我们看到跟随你的儿子确实是值得的，也帮助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都谦卑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彼此的在爱里面来说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